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建球。那么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做这个哲学概论的说明。那么在上一次啊，我们跟各位提到了理哲学跟知识论啊，是我们这个哲学的开始的两个内容。我们说了理哲学是一个方法，而知识论呢是帮助我们去达到追求一个真的知识。所以我们在上次向各位说明的时候说，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有两个不同的理论，一个叫做经验主义，一个叫做理性主义。那我们说这个感官的东西让我们去认识事物啊，我们说这个感官的眼睛呢、啊、是提供给我们一些资料，就是说你看到外面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就提供给我们理性做判断。所以因此这个叫做二阶式的思考方法。第一个阶段就是经验，感官经验提供材料，提供了以后感官的任务就结束了，那就接着第二步呢，就让理性呢来做反省、做思考、来做判断。那这样本来这样的一个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过程是非常的完美的，是非常完美的。可是问题是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啊就各执一端，所以经验主义者认为只有感官是唯一的，连你理性的判断思考都是来自于这个感官。那这样的话他就很武断的就把这个理性的功能、理性的这个它的价值放在感官经验的下面，这个无形中也对人呢的尊严呢就受到了一些挫折。所以因此我们在讲知识论的过程里面呢，那我们就是要跟各位来叙明呢这个知识的意义啊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说明的。那因此我们在辨明了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之后啊，当然我们就开始要讲到这个知识的内容，知识论的内容，也就是说你感性怎么样去认识一个事物，你的感官经验怎么样去认识一个事物，你借着这个感官的经验那你可以对某些事物做判断。可是各位观众，你有没有，各位听众，你有没有发觉我们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们发觉我们的感官呢有外面有五个五官，我们有眼观，我们四观嘛，我们有听观是耳朵嘛，对不对？我们有嗅观是鼻子嘛，然后我们有触观嘛是皮肤嘛，然后我们有味观嘛是舌头嘛。那这五官呢非常奇怪，都是独立的，彼此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我们人却有一个能力，把一个人呢、啊、一个对象啊，它来自于不同来源的这种资料啊，去汇整成为一个人的一个感觉。比如说我听到，我看到张三长什么样子，然后我听到张三的声音，然后呢我又闻到他身上的味道，然后我又身体上又感触到他的这个温度，当然我舌头大概没办法去尝到他身上的这个状况，哎，可是我却把这个综合起来成为一个张三。那就我只要闻到这个味道，听到这个声音，看到这个长相，我就知道他是张三。那这种力量啊，它不是完全的这个五个五官呢、啊、能够提供的，那你要去反省，人家去思考嘛。所以因此我们就发觉人呐、啊，其实不只是连动物啊，它常常都有这种可以把事物合在一起的那种能力。但对于理性思考、判断、价值判断的、啊、这样的能力啊，一般的动物是没有的。常常有人说，外在越丰富的人啊，内在就越贫乏；内在越丰富的人，外在就越贫乏。这好像把人拿来跟其他动物比啊，好像很相近了、哦。你看这个人的外在的长相，非常的单纯，对不对？我们没有人什么人长得像个斑马一样啊，黑黑白白的。也没有人身上长得像个蝴蝶一样啊！当然我们不可讳，有些小姐们呢是她把她自己整个人身上涂得像个蝴蝶一样，但她不长得像个蝴蝶，她把自己身上涂成那个样子。是外在啊，人大概在大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中啊，我们大概最贫乏的，最简单的。你看就一种颜色，要不然就是全部黑的，要不然就是黄色，要不然就是白色，对不对？你除了这些颜色之外，你大概没有什么奸杂的颜色，除非你自己后来因为受伤啊，因为去纹身啊， 造成的这个结果，那都不算，因为那不是人天生下来的。可是人的内在呢，却非常的丰富啊，我们有变色力。你看，大部分的动物都没有变色的能力，而且大部分的动物的这个五官呢，大概不全，而人的五官呢是非常的完整，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外在啊越丰富的，可能内在就越贫乏。所以这里面就显示出了一个意义是什么？人的目的啊，不是在追求外在，因为外在是贫乏的，而是要去追求内在，让内在的丰富度啊要够，内在的丰富度要够。所以因此知识的目的啊，是在帮助我们去追求啊那种知识的意义跟价值，让我们的生活或者生命啊能够往这个生命的价值意义啊去发展，所以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因此人啊成长的目的啊，不只是为了追求外在的物质生活，而是要能够让他内在啊越丰富越好。如果他只是在为追求外在的生活，那就跟其他动物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啊。所以因此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各位提到，所以因此我们说第一个部分呢 在讲第二部分讲知识论呢，他就提到，所以我们后来讲内在就要追求什么呢？追求真理。那我们怎么样去找到这个真理？而在知识论里面讲真理啊，我们大概可以体会得到真理啊。很多人都说，哎呀，讲真理的时候讲一些基本的观念咯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些话，哎呀，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啊，都是相对的。可是如果你受过理哲学的训练或者逻辑的训练呢，你就会发觉这句话根本就不合逻辑。当一个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时候，请问这一句话是不是绝对？当你说一切都是相对的，当你说一切东西都是相对的时候，请问你这句话是不是绝对？所以如果你受过一点理哲学的训练、逻辑学的训练，你就很容易知道很多人所造成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其实是非常可笑的啊。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知识论的目的在帮助我们追求真理嘛，而这个真理当然是绝对的。所以各位听众，我们可以说，因为有一才会有二，二是从一来的嘛，它累积来的嘛。那因此你怎么可以说是二先有才会有一呢？对不对？当然是先有绝对才有相对嘛，绝对是一嘛，相对是二嘛，你没有一你怎么会有二呢？你没有一根铅笔怎么会变成两根铅笔呢？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根据这个逻辑的思考的角度啊，从理哲学到知识论，你看我们就发觉，要走向人的内在性要越来越丰富啊，那显然我们就是要去造成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本质性的理解，我们才能够达成这样的目标嘛。所以因此我们要去追求真理啊，我们要追求真理。而这个真理呢，它一定要是一个绝对的，它不可能是一个相对的真理。为什么？如果它是相对的真理，那么这里有理，那里就变成没有理了，对不对？这边有用，那边就变成没有用了，那它怎么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呢？所以因此我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这个真理一定是要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它才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可是我们在人世间真的有那么多绝对的真理吗？所以因此我们有一些是所谓的真理，只是我们人世间的一些原则。比如说因为有一些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所产生的原则，我们也称它为真理啊。而这样的真理，它是在这个关系里面是绝对的，到了另外一个关系，它可能就不是绝对的。所以在，也就是说，在绝对的真理的原则下，我们才能够谈相对的真理。所以我们说家庭关系里面，我跟爸爸妈妈的关系、父子关系或者父女关系，那这个关系里面就有一些原则嘛，比如说孝道嘛，就是我做子女的 要孝敬我的爸爸妈妈。人家这个孝道就是绝对真理，你不能改变的。至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孝敬你的爸爸妈妈，那是另外再说，那是方法，那不是原则。所以等于说这个关系是一个原则，可是这个对爸爸妈妈的孝敬啊，是在跟父子的关系中所建立起来的。如果这个人之间没有父子的关系，这个原则就没有了。可是请问，父子的关系没有了，没有父子的关系的原则，是不是代表人间就没有绝对真理呢？你做人的原则还是有啊，还是要存在的。所以因此我们知道，在知识论里面所探讨的这个真理性，我们就希望能够去寻求到，去问什么是那个绝对的标准。就是说这个绝对标准的理论或者理由是什么啊？所以这是我们说在我们哲学概论里面的第二个部分、啊、我们要谈的问题。第三个呢，也就是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去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往走走，找到绝对真理的时候，我们会找到一个基本的原则。什么样的基本的原则呢？就是所谓的同一律。同啊，是相同的同，一是一二三的一，律是法律的律，我们叫同一律。所谓的同一律就是这个事情它必须是这个事情，它不可以是别的事情。也就是说，换一个比较我们平常用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是我，我不是别人，这是统一的。我跟我是统一的人，那不是分裂的人。那因为有这样统一律，万事万物都有这个统一律，所以我们就看到基本的原则就呈现了。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第三讲啊，第三个部分我们叫做形上学。那所谓形上学是什么？那这个形上学这个发生的时候，大家都有点疑惑，因为这个形上学这个名词啊，是我们中国的名词，从易经啊西辞传里面出来的。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然后我们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这个形上学这三个字，所以显然这个形上学啊是用了西方啊的这个名词所过来的。那西方这个名词怎么来的呢？就是来自于亚里士多德，这个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死了以后，在西元前100年，那么有一个他的学生啊叫 Roberts， 他为了要编辑亚里士多德的全集，那么他编亚里士多德全集都是按照一个系统来编，编到最后就剩下一本书，这本书亚里士多德称它为第一哲学，第一哲学。所以可是第一哲学你不知道摆哪里，不知道摆哪里。所以后来他看他的内容，他就发觉这个形上学是什么呢？就是在研究完了物理学之后应该要讨论的东西。那物理学讨论是什么？是讨论原理原则，讨论一些定律啊，讨论一些事物的一定律啊。也就是说在讨论完了事物定律之后，我们要问为什么它会是这个定律，也就是按照学术的话来讲，这个定律之所以成为这个定律的理由。亚里士多德称这个叫第一哲学，所以他就把它摆在物理学后面。所以我们看那个英文叫做 metaphysics， 这希腊文的 meta 就是在什么之后，而 physics 这个字啊，在英文里我们叫做物理学嘛，所以他们说在物理学之后我们要讨论的学问。这个原来的意思是叫第一哲学，或者叫对不起，或者后物理学，或者物理学之后的一些东西。而这个后物理学，或者我们说呢物理学之后要讨论，就讨论这个物的原则嘛，物性的东西嘛。所以他就把它摆在物理学后面。可是把它翻译成为中国形，到了中国把它翻成为形上学之后啊，很多人就把认为形上学是一个玄思冥想的东西啊，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形上学是不务实际的。这就是对，就是因为这个用这个形上学啊这个名词而造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误会。事实上这个学问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东西，因为他在讨论这个每一个事物的原理原则嘛，对不对？你看，你说我跟父子关系，父子关系我讨论这个原则，原则就是孝道嘛，孝道原怎么会不实际呢？实际的不得了，你怎么可以说那个孝道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呢？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可能这个是有个误会。所以因此我们说从知识论的过程中慢慢这样发展下来了以后啊， 那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既然要讨论真理，真理要讨论绝对的，而绝对要讨论什么呢？那个绝对的标准，绝对意义，我们就发觉形上学所要讨论到的对象跟知识论所要走到的目标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知识论讨论到最后要走到这个所谓的绝对的真理，而绝对真理就是存有本身嘛，有的本身嘛。所以因此在西方或者在当代，有些人就不喜就要用存有学啊来代替那个形上学的名称啊，好像更能够显露出来那个形上学要讨论的内涵啊，更能够显示出。而我们知道在形上学里面，它基本上讨论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讨论那个存有的问题，有啊，因为有是最基本的嘛，所以他就问为什么会有有，有的产生的理由就是从同一律中来嘛。然后我们接着要问，因为从同一律来，所以因此这个有啊，它是怎么样构成的，构成的原则原理是什么，它的结构是，然后我们还要问构成这个有的原因在哪里，所以那个因果性呢、啊、它原因是什么。所以因此我们说，从有的结构来看，可能在西方哲学来讲，说一个有的构成分两种嘛，对不对？一个是啊，一种有就是说我们万事万物中所看到的有，它都是有个外在跟内在嘛，外在就是那个形式，内在就是那个质量嘛。可是我们也发觉有些有啊，它是绝对的有的话，它就不需要那个质量，而它不需要那个外在，它不需要那个外在的物质性的东西，而它有内在的精神，那就可以了。那因此我们就问，为什么会构成这个原因啊？构成这个事物存有的原因，构成这个事物存有的原因呢，有很多种嘛。所以因此在西方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四因说，什么形式因啊、质料因啊、这个形成因啊跟目的因，就是讲出来这个存有的意义跟价值。也就是我们在形上学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意义跟啊这个东西的内涵呢。同样的，我们也看到除了这个，还当然还有因果原理啊，因为任何一个事物的产生，它都有因果性的原则。那么因果性是不是有因必然有果呢？在整个宇宙间，特别在科学里面，发觉因果律是必然的。所以我们所谓的自然奇异律嘛，大自然的原因跟效果是一致的。那么这种内在的一种结构啊，就是说明了这个形上学的目的。因此形上学他要跟你讨论的问题，最后要跟你谈论到到底作为一个有存有的一个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它的本质性的条件在哪里，它的说明在说到底一个存有的意义跟目标。那最后呢，就是要指出那个绝对真理的这个性质，它的特性在哪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哲学概论里面的第三个部分呢、啊，就是借着这个从这个理哲学的逻辑学的方法，到知识论的追求真理，到形上学去探讨真理的本身的意义跟价值，这就已经到了所谓哲学的最高峰啊，哲学的最高峰。那么这个哲学最高峰你再往下发展的话就已经没有了，就是因为它已经到了最后的目标。那你要从那个目标就开始要回到人世间来去面对人生的问题，来面对人生的困扰，来去解决人生，那就进入第四部分跟第五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伦理学跟价值学。所以你看这个哲学概论呢、啊，它总是把人一步步逐渐带向了高峰，高峰到了这个顶端，你达到这个目标，找到这个原则以后，你不能只停留在那里，你还是回到人世间，你去面对这个困苦的人生，去解决人生的问题。那我们下次我们再来跟各位说明。
以上空中哲学讲座播讲完了，谢谢收听。